1、2、3，
声音时光机，声音就像是时间跟空间之间的虫洞，是一种看不见的重力在拉引。欢迎收听声音时光机，袁永新主持。欢迎来到声音时光机，大家好，我是袁永新。我们听了好多集好多重量人物的当时访谈的声音记录，那么接下来永新就要跟林晨姐一起谈谈她当时访问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物啊都是大人物，她自己要怎么做准备，问问题怎么拿捏分寸，哪些可以问，哪些不要问。虽然对方都说你什么都可以问啊，但是我们主持人心中可是有一把尺的，我自己也是知道哪些不能乱踩红线，开玩笑也是要有一个程度。那当时的气氛，当时的民国六七十年的社会气氛啦，他们说话的方式啦，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跟我们现在这种社群时代哦，到处都是智慧型手机，都可能被偷拍偷录，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在这个时空感环境感不同的状态，它可能诱发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感到底会有哪些不同。我想我们今天就让林晨姐来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也很好奇，那我十年前跟她对话的时候，我又是怎么做功课，怎么对这些不同的人物做专访的准备呢？让我们赶快搭上时光机进入时光隧道吧。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袁永新，来到我和林晨有个约。今天呢，和林晨姐要聊的呢，是在她的这么长的人物的专访过程岁月里头哦，有几个特殊的人物，他比较不是我们所谓的艺文界啦，或者是传播界哦，或者是娱乐界哦，他是属于比较政治界的人物哦。嗯、在我们这年代，
很多哦，那时候
在那时候访问政治人物，并不是、并不是一个很常常有的安排吧，在一般的电台里。
也许啊，有时候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政策性的，比如说访问当时的署长，谈这个交通的问题。
是，
哎，然后比如说访问蛮多的，像蒋纬国将军，我很早就想访问他，但是
啊，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访问他的这个念头啊
？OK， 因为蒋纬国将军，你知道他是。他并不是只是因为他是蒋家的，
是
嘿，那个时候他很可爱耶。
我怎么说？
他到电台来的时候呢，
应该很多长官在等着他吧，
在外面。
对呀、啊，
只有我跟他在里面。
里面哎呀，好嗨哟、哦！
那时候我就说，我都忘了我叫他什么，大概将军之类的吧。我说蒋将军，我说你的国语讲得很好耶。他说是啊，我在我们蒋家班里是国语最好 的。我说他怎么会讲自己讲自己
蒋
家班蒋家班
蒋家班，他自己这样称呼，
他自己这样说。我说这个人太可爱了，哎，他很率性的、那个时候他去我的一个同学，我的一个以前的同学说，那时候他去世新演讲，你知道世界大学世新大学有有有、那时候就是叶明勋、副校长
是
请他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演讲、那么那个我的那个朋友说，那个时候世新的同学呢是谏官大三级，所以大家谁来演讲没有一个好好的听的，就在下面稀稀嗦嗦讲话啦吃东西啦唯独只有对蒋纬国先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太帅了。
他穿什么衣服还是、
他就穿哎呀，他、类似，因为他是在德国受的这个军事的
教育、
所以他一上台，他说那个靴子长长的靴子雪亮雪亮的、然后那个一个风衣呢一上去戴一个帽子。
你在讲一个型男呢？
是非常然后他那个帽子就这么刷一下，他那个动作，两只那个靴子咔，然后
还有声音的，
有声音的
哇！
然后他说他把他那个外套哈就这么甩，然后就挂到那个衣架上、他说呢，全部的这个学生没有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是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个屏息的、
你想的哪个人瞳孔都放大了
一点都不错然后他就这样上台然后他就这个眼光巡视了大家， 一次，然后开始讲话，只有那一次，没有一个学生讲话或者吃东西，稀稀索索，
就从头到尾安静的听，
安静的听。那蒋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
但是他又非常幽默。
他来到录音室的时候，那个威严还在。
没有哎，他那句话就解除我所有的武装了。他说：“对呀，大家都说我是我们蒋家班里面国语讲的最好的一个。”那是私底下。
所以你当场就整个放松下来了，
放松下来。然后呢，因为那时候他是三军军校的校长，
校长。
对，那次是因为中美断交。那样的晚上，所以呢，
好特别的一个状况哎。
好哎，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国际局势的，
是。
我就说 ，OK， 我们所谓中美断交，其实是
他。所以你是亲自打电话邀他来上节目？
那然后来的时候，那天晚上当然大家情绪都很紧张，
是。
所以他一上节目，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你的平安夜的听众。”那个时候我应该多问几句，对不对？
对，你应该多问几句啊。
但是我自己局限了我自己，我觉得应该要谈世界局势、国家大事，不可以随便谈。
你没有完全放松，
不可以，不可以谈我小小的节目。
哎呦，你也应该让他更放松。
是，
对呀，
我就没想到。然后过几天呢，在一个西藏婚礼上，他也到了。然后我一看到他，我当然仰之弥高。我说将军啊，你一定不记得我是谁。他看了我一下，我以为他在那里想。原来他说，我只是搞不清楚这个凌晨为什么会在下午出现。
他都比你轻松，你看看，
好可爱，
真的是好可爱。
所以我就觉得我所有的来宾每一个都很可爱。
所以而且他的访问录音还留着。听众朋友听见了，这个以后都会突然跑出来哦。但另外一位就哇不得了，他当时是总统哎，
对，
严家淦先生，当时是严家淦总统。你那时候几岁啊？问一下。
二十出头，学校刚刚毕业出来。
你好大胆子哦，你就直接抄通告哎。
人哈要把握机会了，
真的吗？
是，
哎，早知道上次去那个国家戏剧院看戏的时候，那个应该跟那个周美琴姐姐直接要电话，
不必要电话，你就麦克风拿着就直接问了。
那我当初应该马上问呢，因为才不久前，我就问说，如果你现在回到十七岁，你会跟十七岁自己讲什么话？我很想问他这件事情而已。
这么浪漫
啊？真的吗？问你问你，回答快点。如果你现在遇到十七岁的凌晨，你现在要跟那个十七岁的凌晨说什么话？如果是
哪一方面？
任何问题，第一件事情你就看到哇，十七岁的我的脸呢？啊，我要想跟他讲什么事情啊？
功课考好一点。
你那时候不爱念书吗？
也没有了，我那时候看很多课外书。
哦，课外书看的比较多。但是你还会是跟他讲这句话？
我会说没关系啦，可以谈恋爱。
然后呢？
就这样了。
因
为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被我妈妈管得很紧的
哦，
所以那时候有男孩子从后面想要跟我讲话，我是跑得很快，然后在楼梯上面会跌倒，然后爬起来再跑的。
哦，你干嘛紧张成这样子啊？
对，没错。
可是你访问这么多大人物，你居然
这就是我要讲的。我真的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害羞，讲这个好像有一点脸上贴金，但是是真的。
你拱大的那个好 M 型，you know， 就是很两极，对啊。
那个时候我刚刚，因为我以前我曾经在《经济日报》帮他们写稿，
哇，所以你那时候还同时兼不少不同的工作做。
我好几件工作，因为我要养我电台的工作啊。
是，
我出来的电台，我在《读者文摘》我做过工作。然后经济日报
、
那经济日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专栏叫做就是多半都是这些大人物们的休闲生活。
OK，
那我那时候很怕这个打电话给大人物。那我就记得徐志摩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如果你的眼睛怕看尖东西，你就在你的面前多放一点尖东西，以后你就不怕了。所以我那时候想，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访问，以后我就不怕任何人。
这样我回家要把我的墙壁都贴满了针， 每根针都对着我的脸这样子去看那些针头，射过来啊，射过来啊，九龙就不怕针了，不怕尖锐的东西了，
是一点都不错。但我不敢放很多蟑螂在我面前，所以我还是很怕蟑螂。
所以那时候那个严家康总统是什么样的因缘巧合，然后要访问总统，哎，在那个
一点都不错，
民国六十几年，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时候我才学校刚出来，
哇，真的是很猛哎，
很猛。那时候是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时代是只有中山堂，国父纪念馆也没有，中正纪念堂，
就中华路上那个，
对对对，哦，就是那个。那我们都是去那里听音乐会，
音乐会。
那，那天晚上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小提琴家演奏，那我的位置稍稍不是太后面，
中间
前面一点，然后我就突然眼睛一看啊，第一排坐在最中间的
是
严先生在那里，那么第一排旁边就没有人了，后面大概坐了几个
官员，还是
类似官太太们，
官太太们，
那我那个时候一看到他，我就血液就凝固了，我就说，然后台上演奏什么完全不知道，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我等一下要跟他说什么。
你已经在想这些？
我已经在想这些。
那是台上的小提琴都白拉了，
白拉只知道是个女的。那么我就等到那个休息时间，
是
我就冲起来，冲，就是冲到前面去。如果不是那么一冲，我大概就瘫痪在椅子上，不敢嘛。我的个性很……
我确定你的脚程真的很快，文玩人员都来不及挡
啊！我完全不知道。那然后我就，
所以那天的宪兵也是白当的。
我就到他前面，然后我就蹲在他的旁边。我就说，我就自我介绍，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我想要，可不可以？听说您非常喜欢这个音乐方面，古典音乐，是不是可以跟您谈谈您的这个休闲活动？
你当时怎么打扮啊？应该是个俏丽的女孩子吧？
土土的
啊，土土的，
学校刚刚出来嘛。那然后
他的表情应该很有趣哈。
他也吓一跳，
他也吓一
跳，他吓得比我还大。他就有点这个不知所以，所以他有点口急，他就说，那你给我一张你的名片
啊。哈，
我没有名片
啊，
我那时候才刚刚去，而且我只要给了名片就没下文。
我也没有名片现在。
那然后呢，他因为他有个外号，
是
新闻界的人全部都知道，叫做严推事。推事很会推
啊，推开事情
啊。如果你问他任何这个政治的事情，他绝对跟今天的政治人物答的不一样，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哪一个生法药是没用的。
哦，
因为他头发很少。
是，
对。那然后我就说，我说我没有名片，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就约时间？
哇，你好好厉害，好猛，好大胆。
对对，因为出生之犊，
他也不是什么大老虎，所以
然后他真的很好。
是
后来因为那天是礼拜五的晚上，
是
我就说那您看看您什么时间呢？他就想一想，他说那下礼拜一十一点半，下礼拜一十一点，你到我办公室来。
是，
我就很高兴，我就开始坐在他的旁边。
哇，你好顺便哦，就坐了下来。那时候都没有人围上来吗？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
哇，
那然后我还问了一句话，我说，请问您的办公室在哪里？
怎么走吗？
他说，在总统
府里。所以你礼拜一真的去了总统府？
那当然。我就带着我一个小，那时候还没有卡式，
那应该一堆宪兵就围过来了，
一点都不错。而且我是从正门，
你就大辣辣这样进去。
我当然就这样进去，然后那个就突然之间就一堆人出现，就问我要干嘛。我说我就非常的那个，我就说我跟谁谁谁有约，就好像你现在说我跟林晨有约。那然后他说 ，OK， 那一定他事先得到。
呀，得讯息要说有谁来，
那他就说你从这个侧门出去，
进去
、进去，然后他非常准时，我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有一个类似会客室，然后我就跟他就开始做访问。
访问了多久那一次？
二十分钟，因为我的袋子只有二十分钟。
哇，你那时候应该是古老的录音机器吧？
古老录音机器，
就麦克风跟那个音箱都很大的一个。
对对，那盘子很小。
你写了多少题目问他呀？
也不多啦，我那个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吗？
你问严家淦总统说你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吗？
是是是是，
这就像是如果今天去访问马英九总统，你看周星驰的电影吗之类的吧？
一点都不错，这就是我的风格。我不会问他这个我们的外交
他怎么反应啊？
哦，他很高兴啊，他讲了很多呢
啊，Really？
是，然后因为我谈的是他的休闲生活，
所以他就跟你说他看什么唐山大兄啦，什么这些的，
没有提唐山大兄。
哦，那哪一部？
但是主要是，主要还是以音乐为主，
音乐为主。
他喜欢古典音乐，他喜欢什么什么，然后再谈到，因为看电影也是休闲生活，
是是是。
然后过一会儿就有个人探头探脑进来说：“您等一下，25分还有另外一个约会，这样。”那我就知道我该走了。
我觉得辛苦的是你做完访问之后回来，那个你的长官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访问吧。
一点都不错，因为本来那个时候《经济日报》要开始出副刊
啊，
但是我这个写完了以后，我就轻轻松松写完了，写完了我就交上去，然后他们几个巨头就说：“啊，这篇文章该不可以放副刊吧？”就放在头版，
这是报纸打开第一面那一页上就对了。
是，那然后我出来的时候，那个里边的人就说：“这里走是正门，总统府里面，那个是侧门，你自己选择走。”我当然走正门啦，对不对？我自己还一边唱着进行曲，一边走出来。
你应该很嗨哈！
哦，我当然很高兴。从此以后，我没有任何人不敢访问。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现在听这个都觉得好开心哦，
很好玩，
很好玩，很好玩。但是现在没有什么政治人物特别吸引我了，怎么办？啊，有啦，奥巴马也许还蛮好奇的
呀。
对
呀，你就以这个东西为你的，
对对对对，
你的。所以我觉得我到这个话可能讲起来太满，很多人会听了很不爽。我到后来，我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没有什么访问的难题，
是
因为我会觉得我。只要想要访问谁，并不是说哇我多有名，而是说就会有那个机缘碰到，然后不会放掉。像有一次我到这个金门去，那个时候就我住的那个房间
是，
我斜对面坐就是住着谢东敏
啊，是啊，
他也正好去金门。
Okay,
那我是永远随身带着一个
录音机，
然后
现在有录音笔了，比较不辛苦，
一点都不错。那个时候我就问那个他旁边的人，我可不可以访问谢总统？他很开心。其实这些政治人物也很喜欢那种不是特别安排的，像这种偶遇，
他们反而很开心，而且畅所欲言。
是啊，
对不对？
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访问他。他的台湾国语好可爱，
好可爱，
就很多都是这样子随机访问。
对对对，就像我现在坐在你旁边看着你说话一样，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在访问你耶，我一点都是回到我的那个小时候的书桌前，收音机打开来了，然后你在跟我讲话耶。
是，可是怎么你的声音也会进来呢？
好，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人物哦，这个都要请林晨姐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谢谢林晨姐。
是的，我们从时光隧道的另一头回来了。那么在我和凌晨有个约这一段，有永兴跟凌晨姐在互相分享我们在访问不同人物的时候，除了做准备做功课之外，有时候啊，就是当受访者一到的时候，不管他是歌手、艺术家、政治人物，各方面的这种所谓有才华的人哦，他有一个东西是会让人感兴趣的，那就是麦克风开了之前跟开之后的变化。这件事情是真的，有些人当然就是麦克风有没有开他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有些人就是很奇怪，麦克风只要一开，他前面的三八或者是奔放或者是轻松都会在麦克风一开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变得谦虚害羞。我就觉得是在演哪处啊？我也有遇过，但也有那种就是本来就是很有礼貌走进来啊，大家问候，麦克风一开，哇，张牙舞爪的。我就想说真的很妙，就只是一只麦克风不是吗？接下来这一段呢，凌晨姐就说到很多，到底麦克风开不开，开了以后又关了之后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有趣的事情呢？赶快进入到今天的时光隧道吧。
每次跟凌晨姐在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麦克风有开没开有差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个会停下来思考的人，所以我最好的方式就是麦克风就是开着，是最棒的一个方法。可不行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忘记歌曲跟路况，也不可以，所以呢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的方式哦。那我刚刚在跟凌晨姐先稍微聊了一下，我就跟她说我一定要先问，今天要先问是我小时候那个疑惑。从我大概小学四五年级听到中学这一段，我每天都会在想，这个半夜跟我说话的人，他不做节目的时间他都在干什么啊？是在看很多的那个小说呢，还是说电影啊，饱读诗书啦，或者是到处做采访啊，然后天天见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大人物啊？所以这个疑惑到现在啊，我还没有正式请教他，所以可以告诉我们吗？因为我想那么长的一个广播岁月当中，可能不同的阶段，比如说还在读书的阶段，到了这个刚工作头几年的阶段，或者是结了婚的以后的阶段，可能那个不做节目的时间的那个生活的变化应该是蛮大的吧。
我觉得你已经都全部给我回答完了。
没
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白天呢要见一些大人物啦，
啊，
要看很多的书啦，
对，
要做这做那，嗯，在回答这个之前，我先回答你这个最前面你提到的，
是
在这个麦克风打开跟没有打开一个人讲话呢会有什么不一样。我先告诉你好不 好，我印象最深刻是纪政，
啊，
纪政呢每一次在电话里面或者是我们在现场这样刚刚我们这样聊天的时候，
是
很兴奋的，然后哇叽叽咕咕叽叽咕咕讲个不停，然后等这个麦克风一打开，他声音就非常甜美
温柔。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可爱呀，每个人都这样的。
这个又让我想到，如果我们把每一次访问那位来宾之前的声音放给他听，他都会说感冒了，当时声音不够好。就是好像大家都 会觉得不够完美这件事情，
不够完美，每一个人都会这样，
都会这样，
就好像照相的时候都觉得，我本来可以更漂亮的
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像是哦，
对，
嗯，
对，
或者是那时候没有准备好，是
啊，就像我常常有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些人跑到我面前说，哎呀，我是你的听众，我好喜欢听你声音，然后我就想，我今天好像头发没有梳好，
是吧？
衣服是不是没有穿得很好？
好，不过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刚开始做广播，因为还是有学生的这个角色，然后等当完兵回来做广播，那当然就是全职在广播上面，可是广播做久了就开始，比如说有很多的演讲啦，主持啦，然后也东奔西跑，然后整个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事情会进进出出，所以自己会有几个阶段的一些变化，就是自己的人生的变化。我不知道凌晨姐这个变化是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总不可能一开始就电视广播写书演讲全部一次来吧，应该也是就是一阵一阵的慢慢慢慢的这样子。
没有错，我想我刚刚进电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还在摸索嘛，还在摸索，先把音乐搞清楚了，然后不久以后呢就开始做星空下的对话访问，那你们会听到有很多那个时候的访问，我们那个时候的访问的形态是那样的，大家都比较这个温温和和的，
温文儒雅，
对对对，那然后呢就到了后来有一年我开始就有人就是觉得说我在节目里面经常我们会对我要播出的歌曲音乐做比较多的这个背景的介绍，甚至于歌词的翻译都念出来，那时候晚上真的是非常感性的，那所有的歌几乎98%的歌都是情歌，这你也知道，什么刚刚坠入情网的啦，热恋的啦，这个失恋的很多嘛，所以呢很容易打动人心，那时候就有人说 OK 你是不是能够把它出版出来，所以后来我就有一年我就不讲哪一年了，
免得又感冒了又
然后那一年呢我就用一年的时间出了10本叫凌晨之歌，
这个量很大，以现在来看的话
量很大，我大概2个月出2本，2个月，因为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形态的歌曲，
所以那个时候不做广播的时间都在做这个书的事，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我 住在电台的宿舍嘛，
嗯哼，
非常的小，所以我要写稿，那时候哪有电脑啊？
那时候应该就是笔跟纸，
笔跟纸，我有很多的稿纸，
嗯，
然后呢，我的那个字呢，都是放在唱片上面，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然后比较这个情况好一点的时候呢，我会到，我们电台附近有个雅礼士餐厅，
啊，
现在居然还在哎。而且都长得一模一样，哎，他们那个时候就以百万音响，现在百万不算什么，
uh-huh.
但那个时候百万音响算是很了不起的，
不得了的。
嗯，我就找一个桌子，然后就在那里下午的时候就不断的写，
uh-huh.
因为资料太多了，
uh-huh.
然后就像你讲的，我要做很多的访问，
uh-huh.
很多的访问，然后再来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uh-huh.
慢慢慢慢这个书出来了以后。非常多的年轻人喜欢，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就越来越忙，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在我做广播节目的第二年，我就已经开始在做电视的节目，那时候电视节目叫做爱心，
爱心，
哎，那个时候很多的乡下欧巴桑都知道，他们都看，
嗯，
这个节目非常大众化，
嗯
嗯。那一直在做这个节目，后来也就是电视节目一直没有断，
嗯哼，
一直没有断，比较以社交节目为主，
嗯哼。
所以呢，你问我说白天做什么，我想我可能跟你一样，早上睡觉睡得很晚吧，
嗯哼，
是吧？你是不是也是？
都快中饭了吧？
快中饭，所以我们都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早饭，对不对？
嗯，对。
对，那个时候我好想念。哎，哪天能够在这个浴着晨曦的阳光的餐厅上面吃什么烧饼油条啊、
哦、
稀饭啊。
不过我这个年代早餐店已经开到中午了。
哦，是哦。然后我每次起来就已经是中午了。
Uh-huh.
所以呢整个的下午的时间呢很忙碌。
Uh-huh.
有时候有一些人我们做的访问、下午来做。那时候做电视的节目、要录影、那也要去拍外景、那然后、就接下来呢就是开始有一些文章要写，
有一些文章要写、
对，就常常有一些报章杂志会约稿、哎，那就这样的整理。
那你不就 越来睡得越少？
对，然后我还有一些追我的人
要应付。所以有那种稿子写到一半又是电话来的又是什么的打扰了你的
也还好吧，
也还好，
我那时候真的是、我的工作上面是真的是
同时期最多有几个，
同时最多有几个，
哎，
我不知道，哎，明的暗的加起来吧、应该是
同时期明的暗的。
没有了，开玩笑。
这绝对不是玩笑，你讲得很认真。你讲得好认真，怎么会说
笑？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在广播在麦克风后面的人都是有一些神秘感吧？
那就是最精彩的啊！
那人家就是，人家就是，所以现在你有多少人追你，大概那个时候就有多少人追我吧。
我们听个音乐好了，我先看能不能套出来，待会回来我再来跟大家报告。今天我和凌晨有个约呢，我们跟凌晨姐也不知怎么的，我们居然就聊到了这个最神秘的也是最敏感也最容易有快感的地方，那就是那就是对付爱情，还是就是应付爱情，还是说爱情是接招吗？在那个时代的你而言，就、
以女的来讲是、
通常他们都出哪些招啊？
他们出哪些招？出哪些招？
写情书这应该都是老梗吧？
情书也有了，
字条的也是，
是，
对，
是也有。因为我的时间很好算。
有没有比较那种出其不意的？比如说表面上递个履历表，里面是一封……
哎，我怎么没想到？
之类的，我的意思是
，OK， 那招有效吗？
还蛮有效的，有效有效
有效了好几次
了。就像我去第一次参加国语文演讲比赛，拿你的节目当招数，有效。
怎样？
就是这小子有心机，但还挺可爱的这样子。对 对。
那时候你几岁啊？几年级？
那时候就是青春少年啦。你要回答我啊！你不能问我，你要回答我啊！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清楚，当然也有人要写信是最多的啦、
嗯、写信是最多，
很多都是听众写信、
嗯、
然后那个
爱慕之意
呀，什么两百多封的啦、嗯、什么之类的都有。你有写过两百多封给一个女孩子吗、
嗯、
同一个女孩子、
嗯、没有、欸、
没有、嗯、你通常两封就结束？
我通常第二封就可以跟她碰头对啊，
利用身份，
就我的时代很快啊你的时代 tempo 比较慢，都要慢慢顿货
哎，让我想想看。
是、
哎、那个时候说实话了，真的、嗯、因为有时候呢、常常有访问一些、相当优秀的人、
嗯哼
哎、所以有时候呢会啦，他们都会说、嗯、哎，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喝个茶啦，
茶
吃个饭啦、
啊、
这样子的，哎，像这样的都会有。
嗯哼，而且我在想说，如果白天就是要为节目做那么多的准备，访问也好啦，
嗯嗯，
写稿也好啦，
嗯嗯，
但是又会不停的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对，
那一定会有那种突然来一阵火花之类的，你知道吗？心动了一下的人，或者是欣赏的对象，我觉得这机会应该颇多吧。
欣赏是欣赏哎、
嗯，
可是心动不一样啊。
嗯哼，
哎，不是那么容易心动的。
哇，你真的。难怪你说你是很害羞，马上就拔腿就跑那样子，你都跑了，人家怎么来得及让你心动？
是，真的是，
对啊，
你讲的对，
对不对？
你讲的对，可能情感比较晚熟。
而且我在想说，嗯，我爸妈的那个年纪也好，甚至我爷爷奶奶那个年纪也好，那个时候对婚姻的价值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对婚姻的态度，已经差得非常非常非常遥远。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的林春姐，你算是所谓的那种女强人新时代女性，就是你的婚姻态度会跟其他那个时候，比如说李阳啊，或者廖慧英啊，他们在演讲的时候所讲的那种新女人的价值观，还是说你那时候有自己的一套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那我很温柔的。
你很温柔的。
是，我哪里，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强人、啊、
就不是新女性，就是传统的
心就一定跟强会划等号。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会放在一块
哦，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很重视家庭，很重视孩子。
像我小时候比如说看张艾嘉好了、嗯、我觉得哇，女强人好厉害，会演啊，会导啊，拍广告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新女性这样子，好像不太会把婚姻放在她的那个人生安排，也可以是她还是去结婚生小孩这样子。
对
对
对，不过我觉得我曾经看过她写的一篇文章，她、
嗯、
说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各方面条件太好了，
嗯哼，
那所以他不是那么的把婚姻看在眼里，这他自己写的。
嗯哼、
哎，所以我想、嗯、那样的女强人是真的很不一样。
嗯，
而且她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嗯、
哎，那我那个时候我倒还好，我觉得我常常说这个一个女性有四个大梦，那时候我们很流行，
对，
很流行吴敬吉博士，
对，年轻人的四个大梦、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我说的女性的四个大梦，因为那时候有国外的媒体来到台湾、
嗯、
他们要选在台湾选一个女性来做访问、
嗯、
他们就选了我。
嗯
嗯，那我就说 OK， 在台湾我们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长辈，当你结婚以后、
哦、嗯哼，
你要有好的长辈，比如说这个女性要工作，
嗯哼，
那小孩子怎么办？
嗯哼、
哦、好的长辈来帮你的忙，
嗯哼，
然后要有好的这个子女本身他是不给你惹什么麻烦的。有一些孩子一出生可能他的身体就有状况、
嗯、哼，
那也许慢慢长大他会有一些状况、
嗯、
所以如果有好的子女的话呢、
嗯
这也是一个女性的大梦之一。当然好的丈夫很要紧、
嗯、哼，
这个丈夫是要能够体谅你的、
嗯、哼，
比如说他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小鸟依人啊，怎样怎样、
嗯哼哼，
然后呢还有就是很重要，你要一个好的长官、
哦，
你的工作场合上你要有一个好的长官，
是
这长官能够、体谅你这个可能家庭跟工作要兼顾，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不能够什么都要、
嗯、
你必须放掉一些、
嗯哼
然后你要择取你觉得最重要的。
嗯嗯嗯，我这样说下来会一个一个觉得越来越可遇不可求耶。
是没错，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当然也要看那个时候我就、
嗯、
我那个时候我有感觉就蛮多有名的我们社会上可以经常看到很有成就的一些女性、
嗯、哼，
你就会发现 常常有时候孩子会出问题，
嗯哼，
可能就是因为他太把太多时间放在他的工作上，
嗯哼，
忽略了跟小孩的相处。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你刚刚讲到好几个阶段，
嗯，
结婚之后呢，我就几乎从来不答应或参加任何6点以后的邀约。
OK，
哎，不管吃饭也好，演讲了、座谈啊什么的，
嗯，
我说 OK， 我是那个时候张小燕常常说她是电视的公务员，
公务员，
我说我是广播的公务员，
嗯哼，
所以呢，其实我那个时候广播电视一起做，
嗯，
那么6点以前 OK， 给这个社会。给这社会就说我工作上面啊，你有什么，哎，座谈啊、演讲啦、啊、工作啦，啊，等等。6点以后就家庭，然后等到晚上大概10点多，我要上班。不错，那个时候正好小孩子也都上床了。
嗯哼哼，
哎，所以我的白天是这样过的。
哇，你好，算是那种自律性很要求很高的人呢。
我觉得很。这是很自然的走到这样的
一条路，这样的一个状况，
哎，所以那个时候三毛，有时候他在文章里边写到我，他说觉得很奇怪，我的时间好像都比别人多一倍一样，不知道怎么样去，好像一个魔术袋。
那青春对你来讲是什么呢？
青春，
嗯，我觉得你好早就投入在服务大家的这个工作里头。一般人所认为的青春就是啊，时间用不完啊，然后那个空间是如此的自在啊，然后可以去做很多想做的事情啊，这样子。那青春对你来讲，
我做的不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吗？
所以青春就是在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陪着你度过的这一切。
对对对，因为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他说很多人是比较身不由己，
嗯哼，
他们的工作。多半只是为了要赚钱换饭吃，
嗯哼，
那我觉得我的运气，我不知道算不算运气很好，
嗯，
他们在讲说你一个石头或者一个人，你把它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他很容易就会越来越很快乐嘛，因为他很快乐，
嗯，
所以他就很容易这个发展的比较大一点，
嗯哼，
那你要是放在你比方有一个我们接到一个这个 PPS 里面就讲，他说你如果把你现在把袁永新把你放到非洲去，那可能非洲的一个土人会活得比你强，因为他在非洲求生的能力比你强，
嗯，
但你要是把那个那么强的一个求生能力的非洲人，你把他抓到这个我们的
大都市来的话，
大都市的电脑室，
嗯，
那他就是一个很 weak 很没有用的人。
是，
所以我是觉得把一个人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去往那方面去找，就像你一样，你那时候是自己去找你喜欢的工作，
对，
对不对？
对，
我也是这样，
嗯，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青春就跟着我的工作一起发光发热，
嗯
嗯，比较不是像现在你本来想到的，就很多人的青春时光是可能做一个不是自己那么喜欢的工作，
嗯，
所以他有很多的空闲，他有很多的时间，然后呀，除了他的苦恼之外，
嗯哼，
接下来他的青春他应该怎么用？
嗯，
所以我是觉得找一个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对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那结了婚就算青春期结束了吗？
嗯，结了婚以后，我说，有第二个青春期，就是当你有了小孩以后，
哦，后青春期是吧？
Yeah, 所以其实我你刚刚讲的几个阶段，因为我第一个阶段我就出那个10本音乐方面的书，然后结了婚以后我又出了书，
嗯，
那时候我的小孩子我从3岁教他认字，
嗯哼，
然后到了1年以后他可以认2000多个字，
嗯哼，
现在他自己本身在台湾他现在5年级他就出国，小学5年级，但是他的中文能力很强，现在他已经要出他自己的第一本书，也是旅游的书，那我觉得在小时候奠定他的阅读的能力是非常要紧，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出的书就是一系列叫小咪的天
空、
小咪的成长，
嗯，
然后有了老二之后，
嗯，
几本什么中国妈妈等等，差不多有4、5本都是在那个时候出来， 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写书啦、
嗯、哼，
然后写完书以后也是一样演讲啦座谈啦等等、嗯、很多的这方面的东西。我想就是怎么说呢，你在什么样的阶段其实你都可以做蛮多事情的。
所以你一直也有这些文字的记录也好，声音的记录也好，
嗯嗯，
就是一直保存着这样子，保存这些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
现在你是在哪一个青春阶段？
我现在在哪一个青春？现在应该是
小孩也大了呀，
小孩也大了，
各自跑各自的啊。
哎呀，我就可以到处旅行啦。
好，我们下一次要跟林晨姐聊旅行这件事情、
哎、
我觉得对于做节目的人来讲，旅行是一个很重要的，绝对不能够没有的事物这样子。
嗯嗯，
尤其我们都是那种拿别的地方赚的钱去各地买音乐回来放在自己的广播里头，
完全对。
OK， 我们下一次要跟林晨姐聊旅行。OK， 好。
哇、wow， 每一次听到林晨姐讲到各个受访者他们这种不要说幕前幕后了，应该就只是麦克风开关之前之后哦，就觉得好有趣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一个进行式。也许哪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就故意麦克风都一直开着、哦、然后也不跟受访者说我们麦克风是开着，然后聊聊聊，然后才开始说好了，我们来做访问吧。然后我再隔十年二十年后把那个麦克风开着，但是那些录进去可是没有播出去的内容再拿来放出来听，我觉得一定很有趣耶。好了，那么下一次林晨姐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就让大家再稍微期待一下咯。我是袁永新，先跟大家说声拜拜。